Seguimos.好，相信大家都看得到了。各位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是1月24号，也是我们这个认识基督系列的第五讲，也是最后一讲。上个礼拜我们提到了耶稣基督是他的三重职分当中的君王的部分，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那今天我们要花时间，我们来思考一下，耶稣基督就是那荣耀的先知，他也是那永远的大祭司。当我们谈到先知跟祭司的这个时候，我们一般会有这种的看法，也是圣经告诉我们，就像我们今天早上弟兄姐妹曾经念的经文一样，先知的职分乃是把神的话语跟神的心意，甚至神自己的属性，借着先知的口，从神那个地方带到人来，带到人间来，也就是把神向神，向人来展现。这是我们对于先知的部分的一个看法。那另外祭司呢，祭司的职分就是代表人来到神的面前来献祭，来求神赎罪，帮代表人来办理与神之间的事情。所以这一般我们看到这个先知的职分跟祭司的职分是这个样子。而耶稣基督除了有君王的职分之外，他也有这个先知的职分，他也有这个祭司的职分，因为他是人与神之间的一个中保。我们今天就花一点时间，我们来思考耶稣基督的先知跟祭司的职分。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慈悲天父，我们真的是在你面前匍匐，我们敬拜，我们谦卑的来到你的面前，求你保守下面的时间，叫我们看见主是何等的荣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你既是君王，也是祭司，也是先知。主啊，我们就匍匐敬拜你，因为只有你让我们能够生命有了盼望。主啊，你把神的话语向我们展明。主，你也代替我们在十字架上把你自己献上，成为人的救赎。主，我们真是称谢你，感谢赞美你。谢谢主，奉主耶稣名祷告，阿们。好，接下来我们就先来思考耶稣基督就是那荣耀的先知哈。可是当我们想到先知这两个字或这个词，在我们华人的看法里面，好像认为先知就是事先知道一些事情要发生什么事情，某件事情会在哪里发生，什么人会发生什么事情就是先知先觉的意思。当然在先知的职分当中，的确神有借着一些先知的口预告有一些事情要发生，比如说饥荒要来等等，预告先知将生先知会把预告一些要将要发生的事情。可是那不是完全的重点，最重要的，当我们想先知这个职分的时候，最重要的事情乃是他会说出来，他代表神向人说话，他把神的话语向人说出来，这是先知很重要一个职分。因此先知是指一个领受神的启示，一个服侍神的人，他奉神的名来说话，不管他是借着一个嘴巴的传送或者是可见的行动，他主要的目的是把神的话传给神的百姓来知道。那我们也要了解，一个领受启示的人，他不一定就是先知。亚比米勒、埃及的法老王、尼布甲利撒王，其实他们都有领受神的启示，可是他们不是先知。一个神的先知呢，是神的呼召、神的命令，他才是先知。而这个先知的职责，就是向百姓显明神的心意。而这个显明的方式，他可以经由命令，甚至是警告、劝诫，甚至先知可以发出很严厉的责备神的百姓，来完成他的托付，他的先知的职责。 那我们今天要谈到主耶稣基督就是那荣耀的先知。那今天早上刚刚弟兄姐妹所读过的在使徒行传第三章这一段经文是非常重要，讲到主耶稣基督的职分。他说主也必差遣所预定给你们的基督耶稣降临，天必留他，等到万物复兴的时候。下面这句话很重要，他说就是神从创世以来借着圣先知的口所说的。因此神是借着以往的很多的先知口所讲的，而其中最大的一个先知是摩西，曾经说主神要从你们弟兄中间给你们兴起一位先知像我。摩西是以色列人非常尊崇的一个很大的先知，可是他说将来会有一位先知像我，而且他凡他向你们所说的你们都要听从。23节，凡不听从那先知的，你不听从耶稣基督的，必要从民中全然灭绝。所以后面来这个先知是非常荣耀，非常有权柄的，如果不听从他就要从民中全然灭绝。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到，先知来讲神的话语的时候，而百姓主要的要做的就是要听从这个先知所讲的，否则后果会非常的严重。那当我们讲到耶稣基督是先知，我们心里面可能会想说，耶稣基督在圣经当中，耶稣基督所记载他的所做的事情讲过的话，那不就是在福音书吗？所以我们好好的来读新约没有错。不过那旧约呢？因此在彼得前书，彼得告诉我们这样子一段的话，他说论到这个救恩我们所得到这个救恩，那预先说你们要得恩典的众先知，指的旧约的很多的先知所讲的话，他们早已详细的寻求考察。换句话说，这些先知们不是随随便便写来自神的话语，他们仔细的去考察思考。11节，就是考察在他们心里面基督的灵。旧约的先知考察在心中基督的灵，预先证明什么？基督受苦难将来得荣耀是指着什么时候并怎样的时候。换句话说，旧约的先知们他们考察，其实他们心中是有耶稣基督的灵在导引他们。当然到了新约福音书当中，耶稣亲自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上，他有亲自的教导，他也行了很多的神迹，他对当代的使徒跟当代的信徒到今天也是对我们来传讲神的信息。我们都很熟悉天国八福啦，主耶稣讲了许多天国的比喻啦，主耶稣也行神迹来证明他就是从神那里来的，他医病，他也赶鬼。到了最后一卷书，在启示录当中，耶稣也把那快要成的事情，他晓谕他的仆人约翰，把信息传给七个教会。那我们可以了解耶稣基督这个先知的职分，新旧约都有。那我们觉得说好像那就是全部了，是不是？他先知的职分执行就是如此。那我们好好读圣经，但是还有一件事情我要提醒各位弟兄姐妹，我们一定要注意的，主耶稣基督先知职分的执行，主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告诉使徒们说，我还有好些事要告诉你们。换句话说，主耶稣说我的话还没有讲完，我要跟你讲好多真理的事情，但是你们现在怎么样，担当不了，或者说不能领会，所以你们现在可能没有办法明白，但是没有关系。13节，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所以真理的圣灵会引导我们明白一切的真理。14节非常的重要，他要荣耀我，圣灵他要荣耀我，因为怎么样，他要将授予我的告诉你们。我现在也讲的话你们可能没有办法领会，但是圣灵来会把我要讲的话告诉你们。换句话说，在今天除了新旧约之外，耶稣基督也借着内住在我们心中的圣灵，借着圣经当中所有的经文，他继续不停地启示我们怎么样继续执行他先知的职分。 所以主耶稣基督先知的职分是没有停的，到今天仍然在执行。那这样子一个主耶稣先知的职分对我们来讲是有什么意义呢？最起码有这四个意义哈。第一个，耶稣基督的先知教导是遍及整本圣经，不只是新约，乃是整本圣经。从当中我们来借着读经来认识神。第二个，耶稣基督在地上期间的教导形式都是我们应该学习的。道成肉身，我们还有几个礼拜之前讲过，道成肉身的目的之一就是要向我们显现怎么样神的丰富，而这个丰富在圣经当中我们可以得到很多很多的指引跟指导。第三点，耶稣基督的教导不只限于他在地上的那个时间，虽然他历史当中曾经在人的世界当中出现过，但是到如今他仍然借着圣灵继续不断地向我们说话，他的先知职分并没有停止。因此对我们聆听先知职分所讲出来的话语的人，我们要该做什么？我们要继续不断地聆听主耶稣对我们说话，然后把它施行出来。第四点，圣经乃是神真实又活泼的启示，耶稣基督今天仍然说话，也今天仍然借着经文对我们来说话。因此圣经不是一般的书，它乃是神真实又活泼的启示。这是耶稣基督的先知的职分对我们今天的基督徒应该要具有的认识，我们的意义就在这个地方，让我们仔细的来读圣经，领受聆听耶稣先知职分对我们所说的话。好，这是耶稣基督先知职分对我们所讲的。那我们接下来花比较多的时间来思考耶稣基督乃是永远的大祭司哈，我们就直接来思考大祭司所做，耶稣基督所做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他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救赎的大功，这件事情对我们有什么样特别的意义？那这个大祭司的职分呢？在希伯来书有非常仔细的记载，耶稣基督乃是那永远的大祭司。希伯来书第五章第一到三节这样子写着说：凡是从人间挑选的大祭司，是奉派替人办理怎么样？属神的事情，替人办理，向上向神来办理属神的事情，为着要做什么？献上礼物跟赎罪祭。是祭司，大祭司最重要的一个要执行的一个职分，就是要献祭，献上礼物，献上这个赎罪祭。第二节，他能体谅那愚蒙的和失明的人，因为怎么样，他自己也是被软弱所困。第三节，不止他理当为百姓和自己献祭赎罪。所以大祭司的职分是要献祭，献赎罪祭，但是他自己也是软弱的，那他必须要为自己跟百姓献上这个祭。但我们都知道，在过去的教导当中，我们都知道这一直不停的献上牛啊羊啊等等，并不能真正的赎罪。真正的赎罪必须主耶稣基督自己把自己放在十字架上面的时候，那样子才是成就真正的救恩。因此在希伯来书后来的第九节到十节讲到说，他既已完得以完全，就为凡顺从他的人成了永远得救的根源。各位弟兄姐妹，这个是永远得救的根源，而不像以往以色列人献祭一年一次，而不是只有一年，是永远得救的根源，并且蒙神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称他为大祭司。而这麦基洗德的等次为大祭司，在诗篇110篇给我们非常重要的看见一件事情。第一节，耶和华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仇敌坐你的脚凳。这当然是做王的，耶稣基督在神的右边，仇敌坐他的脚凳，所以这是一个做王的姿态。 第二节，耶和华必使你从锡安伸出能力的杖来，你要在你仇敌中掌权，做王的。当你掌权的日子，你的民要以圣洁的装饰为衣，甘心牺牲自己，你的民多如清晨的甘露。第四节，耶和华起了誓，绝不后悔，说你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换句话说，在诗篇114篇告诉了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就是那作王的第一节，而第四节作王的也是成为按麦基洗德等次永远为祭司，作王的也变成了祭司。那我们都知道，在以色列历史当中，做王的就不是祭司，做祭司的就不是做王，因为做王的将来要从犹大的支派出来，可是呢，做祭司的必须是利未支派或者是亚伦的后裔才会出来。只有麦基洗德的等次不是人间那种等次，而是天上的等次，只有做王的必须是做王的，也同时间就是那个大祭司。所以说在希伯来书告诉我们，那是永远得救的根源。各位弟兄姐妹，耶稣基督是永远的大祭司，只有他有这个 level， 有这个层次，属天的层次。那耶稣基督所成就的这个十字架上面的救赎，对我们的信仰当中，它代表了什么样的意义？那等一下，下面我所要讲的是跟我刚刚所讲的这个圣经的部分，是福音派教会非常有的两个特征，当然有很多的特征，有两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也是我们坚持这是真理的。第一个就是以圣经为本，圣经是一个是神的启示，圣经是神活泼又真实的启示，它不是一般的书。我们相信唯独圣经是神来自的神的启示，所以这是福音派第一个，以圣经为本，唯独圣经。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要所讲的叫做替行性，或者是叫做替代性的救赎哈。这是福音派坚持的真理，就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按着他大祭司的职分，他把自己献上这个救赎，他乃是一种替代性，或者是叫做替行性的救赎，替代了我们的罪孽，替行就是代替我们承受了这个罪的刑罚，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真理。各位弟兄姐妹，有没有我们在小先知书，在纳鸿书第一章第三节讲到说，耶和华不轻易发怒，大有能力，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这个在出埃及记34章也讲过相同的话语。我举个例子来讲，在我们今天的全世界大概自由国家的这个法律系统里面来，大概是有这样子的一个做法，就是说某某人因为比如说我因为犯了某个罪，所以被判10年的徒刑，然后我就被关到监牢里面去。到了第6年的时候，那法官说因为林康州你这个在监狱当中表现良好，所以在第6年的时候，那为了显示这个你的这个态度良好，所以我们就先让你缓刑出狱。所以我在第6年就出了监牢他警告我不要再犯罪了。换句话说，原本10年是我应该服的，但是我到了第6年，因为我前面6年表现良好，然后呢我后面4年可以就不用再服刑下去了。这个叫做假释出狱等等之类的。换句话说，我后面6年表现行为的良好，可以弥补某种程度，也许不是全部，可以弥补我当初犯罪的这个错误。在我们人的概念当中，这个是常常有发生的事情。我们总认为过去曾经做错一些事情，然后呢我后面做一些好的事情来弥补我前面的这个过犯，好像好行为跟坏行为可以互相抵消。 但是那红书告诉我们说，耶和华不轻易发怒，他只要一发怒，一定是有十足的理由。他大有能力，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他绝对不会把那有罪的到一半把它当成无罪。而且加尔文弟兄也告诉我们，他说这是一个非常重要很重要的一个定律，说只要人呢继续是罪人，神的震怒将会永远一直在他身上。只要我们身上，我们在神的眼中仍然是罪人的时候，神的震怒是一点都不会缓和的，不会，我们不会因为我们犯罪之后有一段时间我们表现良好，神的震怒就不见了。没有，人是罪人，神的震怒会永远一直在他身上，神的震怒是不会打折扣的。犯罪就是犯罪，犯了罪神就是要处罚，就是要对付这个罪。而这样子一个替行性替代性的救赎，最明显的一个证据，最直接的告诉我们的这个真理，就是弟兄姐妹我们早上所念的这一段经文，在以赛亚书53:4-6，这段经文是非常重要非常有名。为什么呢？因为它直接告诉读圣经的人，耶稣基督的救赎乃是替代性的，是替行性的一个救赎。我们再把它念一次，第4节，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被神击打苦待了，以为好像耶稣基督在十字架受的苦是因为他本身的问题被神击打苦待了。第5节，哪知道他是为我们的过犯受害，所以他受害不是因为他的过犯，是因为我们的过犯。换句话说，因着我们的过犯，他代替了这个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不是因为他的罪孽，是因为我们的罪孽，他却被压伤。然后因他受的刑罚，因为他受的这个刑罚，我们得到了平安；因为他受的鞭伤，我们得了医治。很明显的，在这边我可以看得到，耶稣基督的是替代性的救赎。他所受的不是因为他，因为他是无罪的，而是他代替我们。然后他不只是替代性，他也是替行性，也就是说这个刑罚是代替他来代替我们来受。他受的是鞭伤，他受的是刑罚。第6节，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我们的罪孽归在他身上。所以很重要的真理在这个地方，我们必须要坚持。因为这世界上有很多的宗教，或者是甚至一些教派，他们觉得哦，这样子实在是太恐怖了，我们必须坚持说，我们知道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大祭司献上这个受死的代价是替代性的，替我们替行性的代替我们受了这个刑罚。而这样子一个救赎的真理表现在什么地方呢？有4个地方他都提到同样一个词，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非常重要，它叫做挽回祭。巴克弟兄巴克牧师他说这个挽回祭是我们整个福音的中心，它最核心的部分叫做挽回祭。这个挽回祭它并不是利未记当中所记载以色列人献的素祭、平安祭、燔祭、赎罪祭、赎愆祭，它是一个很特别的讲到挽回祭，那讲到乃是平息或者是缓和神的一个怒气，它是挽回祭。而它有4个面向，分别在这4段的经文当中非常的重要，我们就一个一个来看。而这个挽回祭，如果去大家弟兄姐妹如果去搜寻圣经，在新约当中就会出现这4个地方，非常的重要，是我们福音的中心。我们第一点，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称人为义的道理，罗马书3:25-26，这是讲到一个地位，这个挽回祭改变了我们的地位。 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是凭着耶稣的血，借着人的信，显明神的义。因为他用忍耐的心宽容人先时所犯的罪，好在今时显明他的义，使人知道他自己为义，也称信耶稣的人为义。神是公义的神，神的公义他没有办法容忍罪恶，必须达到他完全的标准。不过实际的情形是，我们如果罗马书三章二十三节前两节讲到，人犯了，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因此他必须要先满足赎罪，耶稣基督这个替行性的公义的要求，才可以跟人和好。因此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流血代赎，让我们在神面前这个地位都完全改变。因此这个挽回祭的道理，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是凭着耶稣的血，见着人的信。这一个挽回祭的道理，是我们今天所讲因信称义它最核心的一个部分。没有这个挽回祭，因信称义没有办法成立，这是最核心的部分。罗马书第三章25-26节，这个挽回祭是耶稣的血，人的信，显明神的义，才有办法称信耶稣的人为义，就是改变了我们神 在神面前的这个地位。记不记得我们讲到祭司是在神面，在代表人在神面前办理属神的事情，而办理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在神面前的地位。这是第一点，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称人为义，好不好？第二点，在希伯来书第二章17节，神成为人的目的是要献上成为挽回祭。这是大祭司，最永远的大祭司来到这个世界上最重要的目的，献上成为挽回祭。希伯来书二章17节告诉我们说，所以他凡事该与他的弟兄相同，为要怎么样，在神的事情上面，人跟神的事情上面，成为慈悲忠信的大祭司，为百姓的罪献上挽回祭。而这样子讲到是人与神之间的一个状态。在以弗所书二章16节告诉我们说，既在十字架上灭了冤仇，便借着这十字架使两下归为一体，与神怎么样和好了。所以这是前面讲到这个地位的问题，这边是讲到与神之间的状态，乃是和好了。耶稣基督是永远的大祭司，他不但担当人的软弱，更上让自己成为这个挽回祭，怎么样让人跟神之间成就了和平。即便是地位改变了，也许你是你，我是我，但是在这个地方灭掉了那个冤仇，神与人之间有了和平。所以我们今天在传福音的时候，我们都常常在讲，我们传的是什么？我们传的乃是一个和平的福音。它的意义就是说，人与神之间有了和平，有了和好，这代表挽回祭改变了人与神之间的状态。不是陌生人，不是罪人，乃是义人，而且是与神和好的一个状态。是挽回祭的第二项很重要的一个我们所学习到的。第三个，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点，有时候我们会常常忽略到，耶稣基督在世界上33年半之后，他升天之后，他仍然继续的这个救赎之功。我们刚刚提到一个法官判刑的例子，各位弟兄姐妹，如果我犯罪，然后法官要判刑的时候告诉我说，林康州，你因为这个罪，所以我要判你3年无罪。啊，你有听过这种判刑吗？因为某某罪，所以你要判你无罪3年。那我的心中想到，那第四年是继续有罪的吗？我们好像没有听过这种的判决哈。 但是耶稣基督升天之后仍然继续这个救赎之功。约翰一书第二章一到二节告诉我们说，约翰告诉我们说，我们小子们啊，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是要叫你们不犯罪，你们不要再犯罪了，你们是基督徒。但是他说，若有人犯罪，在父那里我们有一位中保，就是那义者耶稣基督。就你如果犯罪，你要想到一件事情，耶稣基督在天上那边有一位中保，就是那义者耶稣基督，他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我们想说，这挽回祭不是已经完成了吗？救赎之功已经完成了吗？中保，那约翰在这边再一次提到，他说他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不单是不是单为我们的罪，也是为着普天下人的罪。很宝贝的，就是在希伯来书第七章二十五节告诉我们说，凡靠着他进到神面前的人，他都能怎么样？拯救到底。因为他是怎么样？长远活着替他们的祈求。换句话说，耶稣基督的救赎之功乃是一次完成， once for all， 一次完成了。可是呢，他是继续成就的。约翰告诉我们说，若有人犯罪，在父那里我们有一位中保，因此这个救赎之功乃是继续成就，直到主来。所以挽回祭的功效是继续成就，它不只是一次成完成，它是继续成就直到主来。圣徒就会有永远的保守，因为神告诉我们说，他都能怎么样？拯救到底。换句话说，这个挽回祭讲的是什么问题？讲的是什么主题？他讲的乃是时效，永远有效，拯救到底。我们刚刚提到了称义是地位上面，和平那是状态上面，这边讲到的是时效，继续这个救赎之功，一次完成，继续成就，一直到主耶稣基督再来。这是第三点。第四点，约翰一书第四章九到十节告诉我们说，神差他独生子到世间来，使我们借着他得生，神爱我们的心就在此显明了。因此神的心怎么显明呢？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来。第十节，不是我们爱神，而是神爱我们。最后面，差他的儿子，神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这就是爱了。换句话说，这就是神爱人的定义。神爱人的定义明明的彰显在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救赎，大祭司把自己当成那个祭物献在神的面前，这就是爱了。神爱人的定义在那可以看得到。所以我们不只是地位改变了，我们不只是这个状态有和平，我们不这个爱这个救赎 不是一时的成就，而是永远有效。第四个呢，是因为我们成了神的儿女，我们真正的是关系是与神之间，我们乃是神爱我们，我们是他的儿女，是爱的关系。所以挽回祭把我们整个信仰的中心点真的所有的放在这个地方，这是我们很重要一个信仰的核心。这都是他借着替行性替代性的救赎，借着这挽回祭的概念，让我们知道神是如此的爱我们，他改变了我们的地位，改变我们的状态，他永远的爱我们，他真正是爱我们。所以地位、状态、时效跟关系是非常非常重要的。然后我们今天讲到这个地方，我们就发现还有一个问题还没有解决。刚刚我们念过这段经文，耶和华不轻易发怒，大有能力，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我今天都用许多法官判刑的例子来跟弟兄姐妹讲，那我就再讲一个。假设我欠陈先生100万，然后因为他说他需要用钱，希望我能够把100万还给他，可是我说我身上没有钱，我没有办法，所以就他就把我带到法官的面前说，这个人欠我100万，怎么办？ 如果在这个时候有一位我的好朋友或者是或我的好朋友他来到法官面前说，法官啊，这个陈先生告林杭州是因为他欠了他一百万，那我这一百万我来帮他还，所以他就拿一百万还给了陈先生，那因此我这个案子就撤销了，因为事情已经解决了。当然我非常感谢这位弟兄这位朋友他能够在这个时候帮助我解决这个问题。然后他说那一百万也你也不用还了，当然这是一个例子。但是相同的例子我再讲一个相同的例子，假设我犯的罪不是欠一百万，而是说我杀了一个人，我犯了谋杀罪，然后我就被带上法庭说我被控了犯了谋杀罪 murder， 然后有一个人跑来一样同样有一个人跑来法官的面前说，法官啊，林康州犯了这个谋杀罪，我这一辈子欠他太多，所以呢他这个谋杀罪的罪罚这刑责我来担当。各位弟兄姐妹，一百万有人帮我还可以的，但各位弟兄姐妹，以现在法律的观点来讲，谋杀罪有没有办法由另外一个人来担当？人是我杀的，可是另外一个人要来承担这个后果，法官会有容许这样的判决吗？是不可能的，必须由我来承担，因为人是我杀的，这个是没有办法转移的，它不是钱，是这个人是我杀的，必须由我来承担。那红书告诉我们说，耶和华不轻易发怒，有大有能力，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神并不以有罪的为无罪，有罪的神一定会对付，但是耶稣基督是道成肉身的真神，三位一体真神当中的一位，却要把我们的罪归算在无罪的基督身上。当然我们感到很蒙恩，可是这样子岂不是显示出来神的原则有点问题吗？因为犯罪的是我们呢、啊，难道这样子说起来是不是神以无罪的耶稣基督为有罪呢？耶稣基督是无罪的，可是有罪的 犯下这些罪恶的是我们，那要把我们的这些罪放在耶稣基督身上，这当中公义上面有没有问题？这是提出来我们必须思考的。神不以有罪的为无罪，难道他可以以无罪的为有罪吗？面对这个问题，我就必须提出来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奥秘的真理。各位弟兄姐妹，我们与耶稣基督有一个奥秘的联合，而与耶稣基督的联合，它不只是名义上面的，不只是象征性的，或者是只是地位上面的，我们的生命与耶稣基督奥秘的联合是真正的联合。真正的联合代表着当我们跟耶稣基督联合在一起的时候，我们身上的罪真正的就到了耶稣基督的身上，而耶稣基督的圣洁公义就真正的到了我们的身上。这是一个奥秘，但是是一个奥秘的联合。因此它不只是名义上或者是地位上，而是当我们真正信主的时候，当我们真正相信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救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的生命跟我们生命是联合在一起的，是一个很奥秘，但是却是一个真正的联合。所以我们的罪真正的就到了耶稣基督的身上，而耶稣基督的圣洁公义真正的到了我们的身上。教会可能在未来几个月当中会有举办这个洗礼，很多弟兄姐妹很多的朋友们，你们将要受洗归入神的名下。那我要跟各位弟兄姐妹讲，这是一个非常非常不得了，非常赞美神，很宝贝的一件事情。那我也要跟各位弟兄姐妹讲，这个洗礼它代表的意义就是我们耶稣基督真正的联合。在罗马书第六章四到七节告诉我们说，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 第五节很重要，我们若在他的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也是耶稣基督死在十字架上，我们与他联合，而这个时候联合是真正的让我们的罪到了他的身上，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耶稣基督 这位永远的大祭司复活了，我们一样与他联合，他真的复活的生命就在我们的生命到了我们生命当中，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乃是跟他同钉十字架，叫怎么样？罪身灭绝，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因为已死的人是脱离了罪。所以与耶稣基督奥秘的联合是我们信仰当中，我们讲挽回祭的时候，我们一定要讲这件事情，因为是我们生命最深处最深处一个实际真实发生的。不要忘了这个奥秘的联合，不只是名义上或者是地位上，是真正的联合。那今天讲到这个地方，今天是我讲认识基督的第五讲，在我们过去我所讲的五次讲到，连今天一共有五次，我们讲到认识基督的真理。我要借这个时间，让我们再一次的回顾一下我们所讲过的这些真理。我们第一次讲到，从使徒彼得成长的经历知道说，认识基督是我们一生的功课。耶稣基督非常的丰富，我们用我们这一生的之久来更多更深更深来认识他的功课。我们特别提到了耶稣基督乃是道成肉身，而道成肉身这个奇迹这个神迹乃是三一真神他绝妙的工作，父神子神跟圣灵他们一起协同合作的，使得我们认识神不只是神的启示，而是活泼的耶稣基督在世界上来活泼的生命展现在我们的身在这个世界上面。第三点，耶稣基督乃是神人二性，耶稣基督是完全的人，他完全能够体恤我们的软弱，他的神人二性让我们这些被造的人，我们被造的而且我们是罪人跟神之间，他的神人二性让这个中保能够填平这个没有办法，这是无限的无限的隔绝当中，因为耶稣基督的神人二性，他在当中成了那个中保，好像我们的救赎能够真正的完成。第四个，我们上礼拜讲到耶稣基督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他必再来施行审判，我们借着他能够面对我们的神的审判，白色大宝座的审判，我们的名字在那个生命册上面，叫我们不致灭亡，反而得到永远的生命。那我们今天讲到耶稣基督是神人之间中保，他是那个荣耀的先知，借着他不停不间断的启示，神一直在天上为我们祈求，让我们能够更多认识神。耶稣基督也把他要讲的话告诉了圣灵，圣灵启示在我们的心中，他不停的启示，而且他也是那永远的大祭司，他长远替人祈求。耶稣基督的挽回祭是我们信仰的中心真理，我们借着与耶稣基督奥秘的联合，有神的生命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是在过去这五包含今天过去这五个我曾经讲到的这五个礼拜当中，跟各位弟兄姐妹分享认识耶稣基督的真理。最后我有一节经文要送给各位弟兄姐妹，使徒约翰在第一章一到二节他讲到说，论到从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就是我们所听见所看见亲眼看过亲手摸过，这生命已经显现出来，我们也看见过，现在又做见证，将原与父同在且显现于我们那永远的生命怎么样传给你们。各位弟兄姐妹，使徒约翰写这一封书信到现在已经有2000年了，可是他仍在传，可是我们早就没有办法像使徒约翰一样亲耳听见亲眼看见，更不要说我们亲手摸过耶稣基督了，可是他仍然在传，为什么会传得下去？因为 这是一个真实的真理，它不但是一个真实的真理，它是一个生命的真理，这永远的生命可以继续不断的传下去。换句话说，这个真理会影响我们的生命。各位弟兄姐妹，我们必须让这些真理，这些认识基督的这些真理，真正成为我们生命的一部分，让我们的真理真的影响我们的生命。然后当我们的生命被这个真理所影响的时候，当我们要去外面传福音做见证的时候，这个生命才有办法影响生命。所以让在生命影响生命之前，让这些真理影响我们的生命。这段时间 COVID-19 弟兄姐妹都被迫大部分的时间都要待在家里面，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各位弟兄姐妹，如果弟兄姐妹愿意在这段时间专心来思考关于耶稣基督，认识耶稣基督的这些真理，那这段时间我们用来让这真理影响我们的生命，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宝贝的机会。虽然 COVID-19 肆虐，让人心惶惶，都怕受到感染，但是若在这段时间我们好好的利用，让真理来影响我们的生命，我觉得是一个非常是一个美的无比的事情。我今天讲到就在这个地方，最后让我们把我们的敬拜带到神面前来，让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
让我们来赞美他，让我们来敬拜他。耶稣，你能使瞎眼看见，耶稣，你能医治伤心人，耶稣，你有全民释放，叫不可能变为可能。唯有耶稣掌管天地万有，唯有耶稣能使水变成酒，将狂风巨浪平息，把能舍罪心神起，不敢与你相依。耶稣，你能使瞎眼看见，耶稣，你能医治伤心人，祝你有全民释放，将不可能变为可能。唯有耶稣掌管天地万有，唯有耶稣能使水变成酒，将狂风巨浪平息，舍罪心神清，耶稣不然与你相比。唯有耶稣掌管天地万有，唯有耶稣能使水变成酒，将狂风巨浪平息，他能舍罪心神清，不然与你相比。
好，那我们一起低头祷告。这边我们感谢你，我们敬拜你，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敬拜你，因为你又是君王，你又是祭司，你又是先知。主，我们感谢你来到这个世界上，你把自己献上那个挽回祭，改变了我们的生命，给了我们盼望。哦，主啊，主啊，我们真是愿意在你面前服的敬拜你。你是宝贵的救主，主啊，你是宝贵的救主。主，我们赞美你，因为当我们的生命跟你联合的时候，我们的罪你为我们的承担；当我们跟你联合的时候，主啊，你为我们承受这个压伤；当我们跟你联合的时候，主啊，你为我们的过犯受害。哦，主啊，原本我们的名字就归于那火湖的，主，但今天主，我们的名字在生命册上面。主啊，我们赞美你，因为你给我们这个永生的盼望。主，让我们欢欢喜喜的来到你的面前。主，我们把我们这一生放在你的面前。主，我们知道要认识你，要用我们这一生的时间来更深更多的认识你。主啊，我们求你得着这一班的弟兄姐妹在你的面前。主啊，我们虽然外面是疫情在肆虐，主，但我们内心火热。主啊，你求你吸引我们。主啊，你是道成肉身。主啊，你有神人二性。你是万王之王，你是万主之主，你是那永远的大祭司，你是那荣耀的先知。哦，主啊，我们在你面前赞美服敬拜，我们何等的宝贵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主啊，我们今天把我们弟兄姐妹放在你面前的时候，主啊，我们求你开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主啊，让我们不再去被这个世界引诱，不再在这个世界上担惊受怕，不要再为这个世界去计算谋略。主啊，让我们要的就是主你自己。主啊，你让我们在你面前你圣灵来更新我们的眼目，让我们看见主啊，你就是那宝贝的救主。我们要的是那永远的生命，我们不是要世界短暂的欢乐。主啊，我们放在你的面前。主啊，今天早上我们求你得着密城华人基督教会的所有的弟兄姐妹，以及所有的朋友们，或者还在思考要不要信你的，主啊，你都得着。哦，主啊，求你保险洁净所有的弟兄姐妹，洁净每一个人，在你面前，让我们教会能够再一次复兴起来。主，让我们的复兴的目的是因为为着要得着你。我们复兴不是为自己的好处，我们复兴是因为主，你就是那永远的救主。主啊，帮助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在你面前度过这段 COVID-19 的时候，主，我们心中乃是得胜的，满有你的圣灵的同在。哦，主啊，主啊，求你的圣灵这时候坐光在每位弟兄姐妹的身上，与我们同在啊。哦，主啊，我们呼求你，赞美你，谢谢主，奉主耶稣名祷告，阿们。好，我把时间交还。